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尊道品，我们闲话不要说，直接就开讲啊。我将才念的是经题和品题，先解释这个摩诃。中国话是大的意思，这个大般若经啊，600卷的宣传法师就是翻个大。好，这个大这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解释是多胜的意思，就是他的功德特别多，而且还是特别殊胜的。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这个般若说的，就是般若有广大殊胜的功德，是赞叹般若的。我们就简单解释到这里哈。这个般若，中国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智慧。简单的解释呢，有5种般若。第一种啊是实相般若。这个实相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实相就是真实的情况。我们没得圣道的人，我们还在凡夫的境界的时候，我们所见闻的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不真实的。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一切法的真实相。我们如果成就了般若的智慧呢，才能见到一切法的真实相。见到诸法真实相，那就是实相的智慧。我再重解释一下。我们在凡夫的时候，我们看见的境界都不真实，这句话。我们凡夫啊，自己可能会不承认，我不承认我看见的境界都是虚妄的，我因为我看见的境界都是正确的，没有错误。但是佛是这样告诉我们啊，要饭水有相皆是虚妄，就是我们凡夫所看见的一些境界都不真实，都是虚妄的。那么怎么知道是虚妄呢？我们举个例子啊，来解释我们看见的境界是虚妄的。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和一切境界接触的时候，这前五识，我说这个话，我们在佛学院学过的可能熟悉一点哈。我们前五识，这个眼见舌，耳识闻声音呢，只是有一个明了性而已，不能在所明了的境界上有分别。 不能有分别。要有分别的时候，你就是第六识了。那么前五识的明了性啊，和所接触的境界，接触的时候，它只是明了。但是明了的时候也有事情了，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我们的识里边，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啊，就把所明了的境界的影像显现在识里边了，显现这里。但是啊，眼前五识本身不会分别，而到第六识的时候就分别了啊，就是啊，第六识也有一个同和前五识同时的一个意思，它也是个明了性，但是一刹那间呢，这个第六识就起作用了，就是它就会分别眼所见的色、耳所闻的声、香味触。一分别这个影像啊，哦，是这样的，舌是这样的，声音是这样的，舌声香味触这样分别。分别的时候啊，也还不知道所分别的影像是虚妄的，也不知道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啊，佛法里面开示我们了，这些都是假的，就怎么知道呢？我们可以明白是假的。这个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啊，通过前五识到第六识的时候，就把这个人的相貌啊奢侈了，奢侈住了，就是心里面有这个人的影像了，有这个人影像了啊，那么这个人在这里的时候，你的眼识和这个所明了的境界相对的时候，就第六识开始分别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容易明白是虚妄的，不容易明白。但是你要闭上眼睛在想的时候，但是那个人走了，走了的时候啊，或者他的脚步很轻微，他也没有向你告假，他就走了。那么你这个第六识专注的在思维这个形象的时候，也不发现那个人走了。那么你心里面还认为这个人还在这里。和你和他说话的时候一样的。但是一睁开眼睛，声音不在这里。不在这里，但是心里还是有个影像的。那么这个影像就是虚妄，它不是那个人的本体，不是。但是他要没走的时候呢，我们眼所见呢，第六识分别还是这个影像，但这个影像和那个本体好像是合一了，好像是合一，但实在就是两个人了。是两个人，我不是你不能够离开这个影像，你第六识不能离开这个影像，直接的看见那个本体，你不能的，没这个力量。所以凡说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我们这个心，这个第六识通过前五识接触的一切境界，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。而这些相呢，就是只是内心的呀所变现的影像，这个影像是心所变的，是唯识上啊，唯识的经论上说唯识无异，这句话是有道理的，就只是你心所变的影像，那个影像本身是没有体性的，这句话是真实不虚。但是有第二个问题出来了啊，第二个问题什么呢？我心所变的影像是假的，这是虚妄的，我承认。但是那个人的本体不是我心变的呀，我有心变，那也是真实的吧？这是出了这个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呢， 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心里面能变现这个影像啊，它也是带源的，需要有一个帮助它的条件，它才能有这个作用。什么条件呢？名言，要有名字，名就是言啊。我们说话就是很多的名字啊，联合起来就可以说话啊。那么这个名啊，要有名，我们第六识才能够说话，才会说话。前五识没有名言呢，就不会说话，说也不会分别啊。说话也要靠分别，分别要靠有名言，要靠有种种的名句，我们心才能分别。这样说呢，就是啊，这啊，欲切实质论上的话，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。这句话也是对的，的确是这么事儿。有了名言，我们心里面会分别，一分别你就变出了个影像来，这都是名言安立的。是名言安立这句话，就是你内心的分别，他们俩是一件事，是内心的分别，安立的这一切法都是没有体性的，这叫毕竟空，是毕竟空的。所以这个，我说我自己的丑陋的境界，我没有学习唯识的时候，当然一知半解的也会读唯识的书，感觉到修唯识观很难很难。但是学习唯识了呢，学唯识观，唯识心所变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，不是很难懂，还是容易明白这件事。容易明白这件事，容易地观这一切法是毕竟空的。这是这个名言安立的一切法都是虚妄的，不真实的，是没有体性的。那么刚才说还有第二个问题，我没有名言，就是那件事的本体呀、啊。我们离开了名言，我们第六识不能直接见到它，那么那个是真实的吧？那个是不是真实的？那件事啊，是因缘所生，就是他本人的业力啊所变现的。这山河大地啊，这我们的根深气界，一切都是因缘所生。因缘所生法，那当然它也是无常的，它不可能是常在的，它也是自性空的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中观论是这么说，大智论的解释也是，这也是自性空的，也自性空，但是和那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呢？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啊，那个是没有体性的，你心里要不分别就没有这件事，你心里要是想在思维的时候，那个影像就现出来，不思维就没有这件事。但是这个因缘所生的这一切法呢，你不思维它也在的，你不思维的时候，这个生命体也在，你不思维的时候，这棵树也在这里，这个房子也在这里，这个山河大地不受你的思维的影响，它还是在，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啊，约定也是无自性的，约定是无自性啊。但是唯识的学者啊，唯识的学者说呢，不可以说它是自性空，你看，就加上这么一句话，不可以说它自性空呢，这个地方啊，那么它就是真实有吗？也不是的。这真是有点问题啊，有点问题。我们要是仔细的去思维呢，他和中观论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们你们各位同学啊，在佛学院里学过的好一点，没在佛学院学过可能有一点不便啊，不方便。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那么这个空是什么？它自性空。就是什么叫做自性空呢？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所生法是没有的。没有因缘的时候，所生法也是有，叫自性有。 人自性有啊。但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所生法是没有的啊。所以这个所生法的自性是没有的，是空的。但是啊，那个因缘所生的所生法，有因缘的时候就有因缘所生法，那个所生法还是在，它是自性空，但是不妨碍它这个缘起有，还是不妨碍的。这样说呢，说它是自性空，同时它就是缘起有。这个中观论说是因缘所生法，而是即是空，应该这么解释啊。这样说呢，你中观学者说一切法是自性空，也同时要承认缘起有。那么唯识学者也是这样子说，这个因缘所生法它是自性空，但是它还是缘起有，所以不可说缘起有是没有的。和中国人是一样的，但是啊，说它是因缘所生法，就是依他起了。这依他是因缘所生法，它自性是空的。那么我们前五识通过前五识、第六识所变现的影像，也是自性空。这个因缘所生法，它也是自性空，它也不真实。他终究有一天要无常了啊！他在的时候啊，他也不真实，就如梦中境啊，如水中月都不真实。所以说这个虚妄包括这两件事，包括这两件事，就是我们第六识虚妄分别的这些境界是虚妄啊。我们不分别的那些没有名言的那个因缘所生法也是自性空。这两个虚妄，我们接触的就是两种虚妄。两种虚妄啊，我们第一个虚妄啊，不可以离开这因缘所生法这个虚妄，离开那个第二个虚妄是没有的。但这两个都是虚妄，都是不真实。这两个都是自性空，都是自性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这个真实相就现出来了，那叫做实相般若，实相般若的。但这个实相般若呢，是我们要有成就了实相的智慧，才能实相的智慧才能照见这个实相的，是能照见的智慧名之为般若，所照见的这个实相也名为般若，这叫做实相般若。照见实相的智慧也叫做般若，那么这就是这两种般若，一个实相般若，还有一个观照般若。观照般若就是照见诸法实相那个智慧，也叫做般若。那么这是啊，说了两个般若，说两个般若，我们说这个观照般若这个地方呢，可以分为两种。分为两种，怎么分法呢？这个维摩经啊，维摩经里边呢有两句话：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其余子业。啊，知一切众生心念啊。我们浅白的说，就是有贪心痛啊，我知道你在打什么妄想啊，但这是一种很浅的一种解释，是阿罗汉要得了他心痛，也有这个境界，但是是一部分，明白了一部分，不能和大菩萨相比。大菩萨他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是超过阿罗汉的境界的。是大菩萨境界，这个知一切众生心念呢，就是明了众生的妄想啊，知道他过去时的妄想，知道他现在的妄想，也还知道他未来的妄想，这些都是因缘生法，不是在禅定里边呢都能通达。那个知道他现在的妄想啊。这是一般的小小的他心中知道一点，但是要过去的信念那就不一定。 那就是不一定的，可以不是说决定阿罗汉也能知道多少，他是有所不足的。菩萨能够如应说法，就是随其所应为他宣说佛法，随他的善根呢所相应，他过去栽培什么样的善根啊，现在为他说什么样的佛法，他有什么样的烦恼啊，应该宣说什么样的佛法来对治啊，这些事情菩萨都知道啊。所以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这句话阿罗汉说不能说不能办，他都办不到，要大菩萨才可以。这就是智慧啊，这个智慧呢，是什么智慧呢？是缘起的智慧。众生的心都是缘起的，各式各样的缘起，让它通达无碍，这是缘起的智慧。是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起于智也，起就是建立了智慧的活动，这是大菩萨境界。当然这个呀，我们说是天台宗说是啊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那么这个是即假的智慧，通达这些虚妄境界的智慧，是大菩萨境界。佛这个智慧实在就是一切种子啊，这个也可以说是厚德智啊。还有这是第一句，还有第二句，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起于慧业啊。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就是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的，无有法可取，无有法可舍。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，心有所得，有法可取，有法可舍。就是我现在这个贪心很大，我修这个不净观呢，我把这个贪心弃舍了啊，我成就了清净的智慧了，拿到了成就了戒定慧的功德，我消除了很多很多的业障，就是有，这是有所得的境界。但是现在菩萨呢，知一切法不取不，无有法可取，也无有法可弃舍，无有法可得，也无有法可失，就是观一切法空了，把这一切虚妄相都是毕竟空寂的，就是无有法可取，也无有法可舍啊。入一相门，就是入于诸法实相了。诸法实相是平等无差别的相，所以叫做一。我们只能不能看见诸法的平等相，只能看见差别的相啊。这个人有智慧，这个也愚痴啊，就是也愚痴智慧，各式各样的差别，我们只能取差别。但是大菩萨得无生法眼呢，见一切法是真实相，无差别相，是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，这个入于诸法实相，契合了这个境界。这个时候啊，起于慧业啊，这是慧的一种啊，一种啊高尚的甚深的境界。那么这两句话呢，前面那句话啊，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，起于智也；知一切法不取不舍，入一相门。那么这就是实相的智慧了。这就是观照般若，可以分成这么两种智慧。加上原来的实相般若，加上这两种智慧，那么就是三种智慧了。这三种智慧呢，都是圣人的境界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这是三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方便般若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想要成就这三种智慧的时候，还要有圣道的前方便啊，学习圣道的前方便，才能成就这前三种智慧，才能成就的。这个方便呢，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就是如理作义，就是修止观了，就是修止观啊。修这个修止也是修定，修观就是修智慧，修定修慧。但是这时候是个凡夫，不是圣人呐、虽然是凡夫，但是你能这样修止观呢，能调伏烦恼啊，能令你开发智慧。 它能够为圣人的圣道做千方便，所以称为方便般若。这是第四个般若了。这个般若的前面呢，还有个文字般若。文字般若就是佛啊菩萨为我们宣说的这些经论经律论，这些文字呢，我们从这上学习，慢慢的学习，慢慢的进步，我们就能成就方便般若。方便般若成就了，就可以成就观照般若，见诸法实相的这五种般若都成就了。我们就这个般若，我们就简单讲到这里哈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哈，这波罗蜜翻到中国话是到彼岸，到彼岸哈，就是我们比如这道这里有河，这个河有中流，有彼岸，有此岸。我们凡夫呢，比如是在此岸，就是在生死流转这里受苦。我们这里虚妄分别啊，虚妄的执着，在生死的流转受很多的苦哈。那么现在我们相信了佛法呢，我不愿意受生死苦了，我想要成为圣人，那么你就要修修三十七大品啊，修修八正道。三十七大品通于大小乘哈，那么修这八正道。那么到了彼岸成功了呢，就是到了无上彼岸。有两种，一个是涅槃彼岸，一个无上菩提的彼岸。小乘佛法就是涅槃为彼岸，大乘佛法就是无上菩提是彼岸。现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应该是无上菩提为彼岸，因为这是大乘佛法。这个那个波罗蜜也应该说是果了哈，由于成就了摩诃般若，我们就到无上菩提的彼岸了。经就是就是佛说的这个文字的般若就是经啊。这个经呢，简单的说就是也契合这个佛说的第一义的道理，也契合众生的根性，这样子啊才能称之为经。如果你说的佛法啊，大家都很欢喜，但是不契合第一义的，那也不能名之为经。说是啊，我契合了佛的第一义的，但是不契合众生的根性呢，又不能利益众生的，也不算是经。现在啊，就是这两方面都契合，那就叫做经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就算是讲完了，这个题目算讲完了哈。这个尊导品就是这一品的名字啊。这个尊导这两个字到文里面再讲哈。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共生蕊意，这个我们简略不解释了哈。尔时会命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何以不称欲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禅提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乃至十八部共法，但称欲般若波罗蜜？这下面是这一品的正文。正文这一段呢，说什么事情呢？和它是和上边的文呢联系下来，好，是明住处安无恐怖果，兼明二世功德。明住，我们的住处啊，我们在这里住啊，心里很平安啊。不感觉到有恐怖，这个事情啊，我认为谁都有这个需要。我希望我很平安地在这里住，不要有问题哈。其实这个呢，我们要常常看报纸的话，会明白什么叫做不安呢？什么叫做恐怖？应该是明白的哈。但是现在是说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是说我们能够受持读诵 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话呢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果报，就是住处安，没有恐怖。但是这个地方呢，应该加以解释，不解释可能还有问题，但是我现在不解释啊。兼明二世功德啊，不但呢是这样，还有二世的啊，现在是未来世的功德。这一大段文就说这件事啊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是十一，又分三科，第一科是一啊。尔时慧命阿难白佛言啊，这个时候，这和前文是相连接的哈。这个以智慧为命的呀、啊，阿难对佛说：“这个慧命啊，这个命以智慧为命，这么讲也可以啊，但是还不是太明白。实在呢，就是你的身口意三业的行动啊，有智慧的，有智慧来，来同理吧，有智慧来决定，我现在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这么做，由智慧来决定，那就叫做慧命。我们平常的人呢，我们不用智慧来决定，用烦恼来决定。我们凡夫是这样的，我的贪心呢，来决定我做这件事，我的嗔心来决定这件事，我的愚痴做我的老师。叫我这样做，我就这样做，我听我的烦恼的命令。现在阿难尊者不是，他是智慧来决定。这个智慧实在就是般若啊，就是听佛说法，修一条圣道，他得了，得了须陀洹果。小乘佛法他得须陀洹果，大乘佛法那就是得无生法忍了哈。这是说阿难尊者不是一般的凡夫，是圣人了哈。阿难白佛言啊，这个阿难翻到中国话翻个庆喜，庆贺的庆，欢喜的喜。这个阿难尊者是大普德人，大智慧人呢，他做什么事情别人都，别人也欢喜，自己也欢喜哈。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。白佛言对佛说了：“世尊，何以不称欲谈波罗蜜啊？”这世尊就是世间上的一切众生，有智慧的人呢，对佛都是尊敬的；不智慧的人不算内啊。这就指佛说的哈、啊。何以不称欲谈波罗蜜？什么原因呢？你不赞叹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禅地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禅波罗蜜，咱指一下啊。这个檀波罗蜜就是布施啊，斯罗波罗蜜就是戒，禅提是忍啊，毗梨耶是精进，禅波罗蜜就是禅定啊。禅定呢，应该指舍戒是禅，也可以包括无舍戒的是空定在里边。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就是佛有无量功德，其中有一个十八种不共于阿罗汉的特别殊胜的功德，就是比如说这个神通啊，那阿罗汉也是有啊，佛也有神通，阿罗汉也有，这个神通就是共有的了。但这里说十八种是不共于一切其他的圣人，唯独佛有这种功德，所以就是不共。一共有十八种哈，这个我不详细讲了哈。就是什么理由啊，不赞叹这些法，但称于般若波罗蜜，只是赞叹般若波罗蜜特别的殊胜。是什么理由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要平等的赞叹嘛？怎么单独的对般若波罗蜜有偏心呢？是赞叹般若波罗蜜殊胜呢？这是啊一个疑问啊，提出个问题来。下边就解释，下面第二个解释这个疑问。佛告阿难，般若波罗蜜与无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尊道。这佛这是解释这个问题哈、啊，说是单独的 赞叹波尔波罗蜜的理由啊，就是因为他与无波罗蜜，就是檀波罗蜜、斯罗波罗蜜、禅提波罗蜜、毗梨波罗蜜、禅波罗蜜是无波罗蜜啊，乃至到十八部功法为尊道，波尔波罗蜜在这么多的功德里面，它是最殊胜的，它是最尊贵的啊，它可以做我们的导师啊，所以也赞叹它。这是啊。这一段解释完了啊。阿难，于如意云何不回向沙婆惹，不时得称檀波罗蜜法？在下面呢，前面这一段话呢，说般若为尊道，什么理由般若波罗蜜为尊道呢？在下面解释哈。于如意云何，在你的思想里边呢，你怎么样想这件事呢？说不回向沙婆惹，不时得称波罗檀波罗蜜法。所以我们呢，发点好心呢，我们布施，说感觉那个人的生活困难呢，我能够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，我们做了这件事，做了这件事啊，是做了，但是不回向沙婆惹，那么这个布施可以称之为檀波罗蜜吗？问这件事啊。这个回向这句话应该解释哈，我们佛教徒啊，都应该说都是善人哈，所以这个檀波罗蜜应该是会有这件事的。这个回向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回是转变的意思，这个向就是方向啊，转变你思想上的方向，这要是回向啊。那么我们原来的思想啊，我们也是有个方向的，我们原来的思想啊是什么方向啊？我们自己应该知道吧，我想就是荣华富贵，就是我们的方向。你到那去千辛万苦的拿博士学位干什么？就是在世界上得到最大的满意，就是这样子嘛。最大的满意是什么？就是荣华富贵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吗？就是这个吧，哈，那就是你的方向。现在呀，回转你这个方向，我对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呀，不感觉到值得一毛钱，感觉它没有价值。转变这个方向，转变这个方向，那么你是什么方向呢？回向沙婆惹，就是佛的至大智慧，是我所需求的，我想要成就佛的智慧，就是有这样的方向。所以现在这个佛教徒啊，不回向沙婆惹，我不是是布施了，但是我并不希求佛智慧。什么叫这佛智慧？那这值一毛钱吗？我敢讲荣华富贵做总统好，我欢喜这件事，那这就是不回向沙婆惹。这样子你这个布施可以称之为檀波罗蜜吗？就讲到这里哈，可以称为檀波罗蜜吗？这是佛这样问啊，问阿难尊者。佛曰：世尊，这个时候啊，阿难尊者就回答了，说不是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要不回向沙婆惹啊，你的布施不能称为檀波罗蜜的，只可以称之为布施而已。是这样子啊，这个般若经啊，我们浅白一点说，不符合人情，不符合人情的。人情是这样子，但是现在是反人情的。世尊，不回向沙婆惹，是斯罗禅提毗梨耶？禅智慧是般若波罗蜜吧？佛也是说我能够持戒，斯罗是我能够持戒，我能够忍辱，我还能精进，我还能够静坐修禅，我也能学习智慧。你不回向沙婆惹，你持戒的时候你不回向沙婆惹， 颜如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，你的目的啊，成就这个功德，但是不是成就，不希望得佛智慧，不希望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没有这种意愿，我没有这个罪，没有这个意愿。那你不去希求佛法的功德，那你希求什么呢？就是希求世间的功德嘛，哈、哦。希求世间功德的时候，是般若波罗蜜法。你持戒，你不回向娑婆诃，那是失落波罗蜜吗？乃至到你学习智慧，你不回向娑婆诃，是般若波罗蜜法。佛也是阿难尊的明白佛的意思，那不是的，不是失落波罗蜜，都不能成为波罗蜜的哈。以是故知般若波罗蜜、又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尊道，是故成语。有前面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应该知道了。般若波罗蜜对无波罗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老大导师，他能领导我们到无上菩提那里去。我们修这么多的功德啊，由般若波罗蜜领导我们到无上菩提，所以般若波罗蜜特别重要，所以称赞是故成语哈。这一段就算讲完了吧哈。下面第二段，十般若为准导义哈，继续回答这个问题。